田涛。你是回款部的人都派到代表处了。田峰。在代表处都有专人，但代表处这个专人定位都比较低，因为回款比起签单还不是那么光鲜，容易被边缘化。我当时就想，一个组织要想让人看得起，你得要有料，你得让人看到你的价值，否则你靠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，你自己没料，谁会看得起你？你得有本事。所以我就做了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推进对代表处的考核。这就回到了前面的问题，你要考人家代表处，要搞个让他服气的考法，人家不服气就应付你，年底冲一下也能出来。所以我才思考怎么引入。这时候正好爱默生这个 DSO 就到了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一下就用进来。但你一步用到位会引起很大的反弹，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嘛，还得有个导入的过程。所以我当时就给公司建议，给一个导入期，先用 DSO 考 30%， 70% 还是用传统的。传统的超长期又切了一块，相当于三块。因为超长期风险比较大，就逐步切，用三年的时间从三期切到七三，以 DSO 为主。但公司实际上走得更快，很快就全部用 DSO 了。那个指标本身是有它的科学性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在公司立样板。当时在公司奖金包的考核中，我在干部部干过，知道怎么设计，所以成功说服了当时的团队，把回款指标提得很高。回款指标用 M 系数，在代表处的直接奖金包中对业绩打折，分为 0.8 到 1.2。 这就意味着这个 0.8 到 1.2 的打折是对你的销售额打折，销售额都是几亿的销售额，那打一下折是很了不得的，就要证明它重要。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个代表处，我觉得销售的还不错，奖金应该还不错，本来他是排在前三名的，就因为这个指标不行，一个跟斗翻下去就进入后五名了。后来我就广泛宣传，结果第二年一开春，这个代表亲自抓回款。这就是我的考核杠杆，能拨动这件事情，而且让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。但是光知道它的重要性还不行，我的回款经理就要起作用了。我说，你是个专业主管，应该把这个事管清楚，不是亲自出去催款，那是人家销售员的事情。你需要第一，帮助你的代表把任务分下去，第二，你要告诉你的代表该怎么做，第三，你要给代表出方案，谁要做不到能亲自推代表的门给代表讲这个，他就不要做了。田涛。而且后面你得出的两个结论，一个是转型转身问题，你不畏惧了，还有一个是辉煌与不辉煌，关键在于你的自我感觉和你的心态，你的价值实现。田峰。如果光满足于回款，那几年我也能凑合下来，但你想把它当做一个事，就会研究一下。现在坦率地讲，再让我管企业，我对现金流的管理就比别人理解的深，而且这会给我一个触类旁通的东西。比如说上次 DSO 我是从爱默生引进的，我确实觉得人家的指标很科学，给我的一个启发是，到人力资源后我们管本地的货币就要从头来建，这个东西别人都走了几十年了，我们就先看看别人怎么做的， 结果就发现 IBM 那个本地付款、本地发薪，其实用不着咱们辛辛苦苦把钱打出去，对冲一下就行了。从理论上已经有个值，那个钱对公司来说，逻辑上根本不用走。什么叫国际化公司？人家都走了几十年了，其实是给你一种思维方式，你就不会拘泥于干活都得自己从头干，不需要。业界都走了几十年了，你就看人家优秀的东西。田涛，回款刚才讲的那个，落到了代表处。田峰，对，落到了代表处，双管齐下。第一，我告诉代表这是很重要的，对你的业绩影响很大。第二，你想抓这件事情，有人会告诉你怎么抓，你有个助手，就是回款经理。第三，回款经理不是沉到下面帮你催款去了，他是帮你搞管理的。催款这个任务是客户经理要完成的，你要把指标分给客户经理，因为回款的实质是这个人下去找财务处长找十次都不一定给，但代表处的客户经理和代表只要给老总打个电话可能就解决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让合适的人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人不是作业者，他是你的管理助手。这三管齐下最后的结果很好，第一，你不重视不行，第二，你重视得有方法，那起码你得用这个人。那用的结果呢？我离开市场财经时，再看兄弟们的待遇，基本上是处于系统部主任这一级里面的中小系统部主任的级别。这跟我的期望是一样的。这是各代表处自发的，自己定的。这就证明他们在各代表处有价值了。所以我现在认为，领导弱势组织，不要去靠呼吁，越呼吁你越弱势，你一定要证明你的价值。一线是现实的，你没有价值可以把你的人给撤了，你有价值别人自然会用你。所以当时我还庆幸把我们三流球队引领起来了，我们的兄弟还挺自豪的，后来还出了很多主管。田涛，这里面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在推进过程中实际上要把一线组织的功能进行改变，它过去单一的功能就是打仗拿山头，拿下山头要不要巩固山头和我没有关系，这个过程遇到过抵制吗？田峰，这方面的抵制反倒不是很多，因为当时对于回款的重要性，连公司最高层的呼吁工作都做了，当时缺的是大家在意识上对这件事的重视，实际上是没有质疑的，所以这个声音是顺的，应该是占领了道德高位。它的困难在于 what 什么和 how 怎么做的问题， why 为什么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不用宣传了，但 what 和 how 的问题就是谁来做和怎么做，这是短缺的，所以重点是解决这两个环节的。田涛，在这之前是什么样的回款率？田峰，在之前应该也还是不错的，每年都有波动，但综合回款率大概在 50%-60% 的样子，因为分布不均匀。华为公司的回款问题不是回款额的问题，回款年年都能过，我们的回款在于管理问题，第一就是不均匀。当时有个369现象，就是季度末要考核了，回款往往就会冲上去，财务老埋怨我们，年初没钱要借钱，年底回来一堆钱花不掉，主要是不均匀，资金成本高，要拨风拨谷的消除问题。第二就是责任问题，一线关注太少，关注太少的恶果就是 对指标的意识少了，或在谈判时往往不会给公司换来利益。其实可以在竞争降价时把回款条款优化一下，也能给公司带来利益。一线对这些意识运用少，主要还是体现在效率指标上。第三，由于资金管理不行，不均匀，会造成现金流的成本很高。DSO 就是消除这种，就像紧箍咒一样，它的主要价值在这里。到年底的回款率体现不出来，但主要就是改变了我们的销售行为。现在的销售经理已经知道了，融资、现金流其实是指标中的一部分，它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。田涛，你刚才的观念，机关的组织、非主航道的组织，要让它体现价值，这很重要。但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？各机关都要体现自己的价值，结果造成对前方的干预、控制越来越多。我是说整个公司。田峰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现在的问题在于哪里？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是产生在公司的管理结构上。其实这两件事情不应该闹矛盾的。我当时在区域时说，我们有些机关部门都快成发改委了，因为他下面一个经理随便说一下这个地区部应该如何如何，我们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就是不对称的。你离朝廷近呀，你是幕僚，要谨言慎行。为什么？权力太大了，权力结构的问题。实际上公司应该理清楚，经营的权限应该放到一线去，放在代表处是不会出问题的。代表有经营指标约束，为什么还要管过程？你是厨师，我只要管你菜能上来，我还去关心你怎么炒的，炒的姿势优美不优美。它是有指标的，所以一线好管。老板强调一定是给一线放权，放他是不会乱的，他一定是把责任和义务对等的。而机关呢，没有指标来衡量他，所以他要对过程负责，显得他很热闹。他手里有这么个权，他就去管，就有这个冲动。这个权力你不把它关在笼子里，给他这么多，他就都要去管，发个文件什么的。他不管，证明不了自己的。其实，公司首先要治理自己的结构。机关不应该有这么多权力，他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。他的权力应该是什么？我们说有三层：公司、地区部和代表处。从流程责任的角度来说，总体结构应该是重心在下。重心在下，大量的流程应该在代表处运作。代表处作为运作中心，它应该就能解决 70% 的问题。不能把 70% 问题放在上面，那是一个倒置的结构。地区部是代表公司来管理的，是公司机关的延伸，是派出机关。这样理顺后，你就应该明白在哪儿放多少资源。公司是什么？公司是个 COE 是能力中心。你是提供政策的，不应该有这么多权力，你是参谋机构。老板说过，在西柏坡，当时三大总部在最简陋的一个指挥所里，指挥了最大的战争。那么简陋，那么点人都能指挥。